每日财经快报。
听众朋友好，周五下午的4:0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带您来关注一下刚刚美股收盘的情况。今天这个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啊，几乎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啊，最后收盘时是小涨了22.34点啊，涨幅是0.07%，收在33,808.96点。标普500指数微涨3.73点，涨幅0.09%，收在4,133.5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2.9点，涨幅0.11%，收在12,072.46点。那综合一周来看呢，所有主要的股指本周都是以收跌为结束的啊，像是道指呢下跌了0.23%，也是结束了它连续四周以来的涨势。还有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呢，是本周啊综合来看跌幅最大，下跌了0.42%。标普500下跌了0.1%。那与此同时呢，这个财报季啊仍然在继续进行当中。宝洁公司呢今天公布财报啊，它的这个业绩呢是超出预期，并且呢上调了销售的这个财务预测啊，所以它的股价呢最终收盘时也有3.46%的上涨。那另外呢，根据 FactSet 数据统计啊，截止到今天有76%的标普成分股公司公布的获利都超出了分析师们的预期。再看其他方面啊，比如说材料股啊，今天表现的最差啊，像是 Freeport Mike Moran 他公布业绩呢是同比下滑啊，之后股价也下跌了 4.11%。 还有这个由于智利啊表示他要把锂产业给国有化了，所以 Albemarle 啊这家公司呢它的股票大跌了 10%。 虽然呢本周这个企业财报啊大部分是普遍超出预期的，但是呢我们从结果上来看并没有特别好的提振股市啊，部分投资人呢其实还担心未来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啊。另外这个本周我们看到联合航空和阿拉斯加航空呢是在公布业绩之后发现是表现最好的航空公司啊，那么也向投资界发出讯号说旅游呢仍然是现在很多人的首要考虑因素。与此同时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表现啊似乎也是好于预期的啊，像是这个 Dr. Horton 啊是本周表现最好的这个公司之一。那另外呢下周啊还有很多大公司尤其是科技公司要陆续公布财报了，比如说25号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还有微软会公布财报，27号呢是脸书母公司 Meta， 28号呢是 Amazon 啊亚马逊会公布它的财报。那么即使啊我们看到经济前景有转弱的这个担忧，但是到今年为止呢这四只股票的表现还是啊比大盘要更好啊，也是优于市场的预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您来分享一下是希望之声财经编辑何斌啊所做的一个财经市场观察。那么与您关注的呢就是现在看起来啊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这种平静的市场还有信贷紧缩的一个最新情况。
欢迎来到基本面观察，我是何斌。今天是4月21号星期五。美国商业活动意外攀升到这个一年来的高位，这个说明面临进一步通胀的风险。标准普尔全球4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上涨1.2%到53.5%，这是去年5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今天有9000万份期权合约到期，比一年前增加4.5%。如此大量的期权合约到期，交易员们本来为今天的市场波动做好了准备，预计这会是打破平静的事件。但是今天虽然有制造业价格指数的意外表现，市场也的确起起伏伏，但是涨跌的幅度真的很小，几大指数随着消息下跌很快又涨回来，但是幅度都不大，跟前几天没什么两样。近来股市的这种平静状态让投资者怀疑任何坏消息都可能会引发股市的下跌，也就是说这个股市稳定到了可以抗拒任何坏消息的发生。其实的确有许多人，尤其是依靠图标的基金经理人开始购买股票。标普500指数在4月份到目前为止处于 2.4% 的这个区间以内，如果下周还是这样，那么这4月份就是自2017年以来最平静的一个月。 但是当大量期权合约到期的时候，这种平静依然如故，则是令人关注的。因为期权截止日期要求投资者要么展期，要么开始新的头寸，这一过程通常都会导致交易量急增，价格突然波动。有些人认为这是技术面因素驱动造成的，基本面呢似乎不起作用了。那这里的基本面呢，就不是指的是这个高科技企业的那个技术，而是指的是图形，就是股市的价格的起起伏伏，它本身它会有自己的规律啊，它几乎很多人认为是脱离基本面的。现在的股市的确跟基本面就是这种突然的平静跟高度脆弱的背景啊，很不一致。因为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企业盈利正在下降，而美联储呢还在跟通胀做斗争，债务上限的谈判没有进展啊，这是基本面是挺脆弱的，但是呢股市似乎很稳定。彭博社的报道在讨论这种平静的时候用的标题是谨慎的股票交易员眼中的期权截止日期，结果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平静。也就是说，在这些谨慎的股票交易员的眼中，今天作为期权截止日期如此平静，那么这是令他们感到毛骨悚然的。我想呢，凡是比较重视风险管理人都会感到这种形势的怪异。那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信贷紧缩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在银行业危机之后将会出现的是信贷紧缩，但是现在看起来在硅谷银行倒闭一个月以后，美国似乎避免了最坏的情况发生，没有发生迅速升级的金融危机，而且市场已经在反弹。然而就在这个表面之下，经济领域的信贷正在以令人担忧的速度枯竭。小型企业反映十年来借贷都没有这么困难过，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不良公司债务交易量激增了大约 300%， 迅速的把越来越多的企业抗拒排斥在这个金融市场之外。债券和贷款违约率上升，美联储也说银行已经收紧贷款标准，企业破产数量也在增加，尤其是建筑业和零售行业。当然这其中有一些是政策设计有意促成的，因为美联储就是想迅速摆脱疫情期间的宽松货币政策造成的通胀结果。许多人越来越担忧美联储在推高利率抑制通胀方面可能走得太远太快，政策释放出导致这个硅谷银行崩溃的这种力量，那么这种力量也可能会促使银行大幅缩减贷款经济，贷款使得经济陷入深度的这个衰退。在硅谷银行倒闭之前呢，业界已经在讨论硬着陆。那如果信贷状况继续收紧的话，因为银行需要时间才能提供贷款和展开业务，那么就会增加硬着陆的风险，甚至比许多人之前想象的还要严重。关于信贷紧缩的情况呢，官方和民间看法是不一样的。财政部长耶伦最近说他还没有看到贷款正在收缩的证据，而且这种可能性也不会改变他对于经济前景的看法。这个观点在4月14号得到支持，因为当时美联储表示这个银行贷款三周以来是首次上升，但是其他的指标显示出情况不容乐观。以小型企业为例，自从银行业危机以来，他们在筹集资金方面面临更多的困难。根据全美独立企业联合会的一项调查，三月份 9% 的经常借款的企业说他们比三个月以前更难获得贷款，这是2012年12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其实在三月份银行业危机之前，就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陷入困境。到二月底，资产规模为$10,000,000以上的私营公司破产的数量增加到平均每周 7.8 起。而在2022年6月，就是疫情高峰的时候，每周才 4.5 起啊，所以现在已经增加了很多。破产主要集中在建筑、医疗保健和零售行业。 例如，最近提交申请的公司，一家叫做 Bio365 LLC，这是一家总部位于纽约的公司，是为农作物种植者生产专门设计的这种土壤。这家公司受到通胀率上升的打击，就只好依靠这个贷款来维持经营。但是呢，贷款利率很高，而且越来越不好贷到，那么他不这个月就申请破产，原因就是因为企业出现流动性危机。对信贷紧缩的担忧呢，也可能促使企业减少对信贷的依赖。无论银行是不是愿意放贷，随着公司都会缩减投资、缩减这个向银行借款。也就是它这个萎缩是两方面的，一方面银行收紧了标准，另外一面有符合标准的企业，可能也有些就不愿意贷款了。这都会尽量的使经济萎缩啊，促使经济发生硬着陆。好，今天的基本面观察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何冰，周末愉快。